第四单元，培养属灵的孩子，包括做见证。欢迎你继续停留在跟随耶稣系列的第四单元，我们接着来谈论门徒的话题。现在我们来讲成为一个门徒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模范。过一会儿我会花一点时间来谈一下模范。因为有一个人说，你不能教导你不熟练的东西，然后你可以从你不知道的地方回来。因此你要活出你要他们做的事，你不要叫他们做你不熟练的事情。但是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有那件事情，基督生命的事，那个人享有的价值观，很明显的，他们尊敬而且羡慕你。他们说，是的，我想从这个人身上学东西。如果你带一个人相信基督，那么那是最好的培训他们的机会，因为你已经把他们带进了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那是另一个找到门徒的地方，也就是你出去找到人，然后带他们来相信基督。接着你就来到了有目的的阶段，而不是自发的阶段。你抓住一点说，现在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你们在一起，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抖出来给你们看。在你讲到那一点的时候，你就需要补充一个意象给他们，一个他们能够成为和能做的事的意象，只做一个程序或是他们会完成的事，一系列的故事，或是学习某样事情，或是得到一个文凭是没有必要的。这是一个变得像基督和使他们成为门徒的意象。要做到那一点，你自己必须亲自先做。这不是一个你小组的宣告。在你有目的的开始培训门徒成为我们在第三单元里谈的那种门徒时，你要自己亲自去和他们联系。这多多少少都会成为一个你培训的亲密小组，预备他们每一个星期去培训他们小组里以及他们负责的人，这样你就亲自征召到了他们。接着你就加入了他们，你把他们带进了你所做的事中，总是带着那些人和你在一起。如果可以，我都尽量带着那些人和我在一起，不管我在侍奉什么或者是在做什么。作为一个牧师，在我出去做见证的时候，我学习带着人们和我一起。在我去医院看望病人的时候，有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我在使他们成为门徒，有时他们也会那样做，因为我在加倍做我做的事。我在教的同时也在管理自己，到他们能够做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交给他们，这样就使他们加入到了你做的事中。接着你加入到他们做的事中，在草地上看见他们，去和他们处理他们做的事情。在你那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而且你也会看到他们的生命中问题和需要的东西。邀请这些人加入到神的使命中去，并承认你只是一个帮手，你只有一个老师，但你想帮助他们做神做的事和神想他们生命中做的事。你在做这种门徒训练的时候，为了使他们能够加入进去，你要给他们布置一些作业。作业的内容是要他们学过的，这些通常是从故事中来的，这就是你们要做的事。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你在训练领袖，你说，这次在你们组中你会做这件事情吗？或者说，这个星期你会做这件特殊的事并回来告诉我关于这件事吗？这样就填补了我们一天不能24小时的和他们在一起的空缺，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实践的机会。这样在你开始报告通过这个程序的培训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们能回来并对你负责。在门徒训练的过程中，你需要保持给他们挑战，让他们在基督的生活里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生活，让他们更加参与到这个程序中来，或到外面去做神要你做的事。在另一个会议中，我们会谈到典范，我没有能够足够的强调，如果你不能把你谈的应用到实践中或活出那种样子的话，你就不能够使人们成为门徒。即使你承认你错了，失败了， 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做了忏悔并改正了，但这确实是把每样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关键，也就是你做了示范。在耶稣给他的门徒最后的使命中，他说，使万国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遵守我给你们的一切命令。那就是今天教会最大的使命。我们中很少有人被单独的训练过，我们也许在家里被训练过。在我家里，我父母从来不把它叫做门徒训练，但实际上那就是他们做的事。对有文化或通过口头学习的人来说，这是很有效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口头学习的人，我通过和他们生活做榜样关系来学习。门徒训练基本上是一种关系训练，对耶稣来说，这是一种他和他拣选、召唤、跟随他的人，并愿意听他的话、做他做的事，并变得像他的人的关系。那就是门徒的真正意思，也就是和耶稣的关系。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首先你要先成为你要训练的门徒的榜样，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你的生命中看到这一点。不管你有没有说过什么，然后你就会有意识地说，我不仅要把这个表达给你，还要教你怎样以这种方式来生活，以及怎样以这种方式来侍奉。所以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和有目的的关系。你可以说，我们要变得像基督一样。在大使命中，耶稣说，我要使万国做他的门徒，但还增加说，我们要给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遵守他的一切命令，这样他就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个命令就暗示了将会有教会。在你跟随他的时候，要使人们成为门徒，为他们施洗，使他们有这个关系。他们继续被教导，他们开始实践这些事情。实际上，耶稣是和教会在一起的。他说，只要有两个或三个信徒聚在一起，我就在你们之中。所以，耶稣从头到尾都在教会中。在你思考怎样用你的文化来表达教会的时候，你需要说，教会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怎样使那些要素适合于新约的教会，并建造能够在没有会合的情况下复制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的世界观中存在的问题的教会？只要我们对教会有理解，我们把它发展到一些细节上，我们就会明白，这就是我们培植的教会。我们赞成这个新约的教会的观点，并反对我们自己的世界观。然后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世界观在哪方面是比新约里的教会来说是矛盾的、互相反对的、典范的教导、信仰或思想。我们想单纯的来谈福音，直接谈谈圣经故事，并确信谈到的每一个问题。在一种背景下，也许是在家庭的场景中，它可能是一个地下的教会，或许是一个开放的教会。教会可能有一栋建筑物，有一些教会可能有一些特定的领袖，一些教会有不同种类的领袖，敬拜的形式也不同，歌曲可能也不同，人们表达自己的方式也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这是圣经上关于教会的观点，是没有添加任何文化色彩的。所以知道要有什么样的教会，以及教会里有什么样的门徒是很重要的。而且你讲圣经故事的方式和应用的方式会帮助那个教会的门徒个人效仿，而且教会也会复制出更多的教会。在这个教学会议中，我只想和你们做一些事，你现在不会在你带领或是训练的组里做，但你最后会做这件事，而不是现在。那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所有的故事。我敢肯定，在这个指导组中，你们已经把整个圣经故事过了一遍，所以我只是提到这些故事，我不打算告诉他们。那就是为什么在你组里的人没有真正的和这个有联系，直到他们已经逐步的把故事过了一遍，并按照有系统的圣经故事把它看一遍。 通过那种方式他们就可以吸收了。但我想作为一个领袖，你需要明白你要去哪里，以及你要在哪里带领这些人。所以我想谈谈生活的轨道，或是灵性的生活旅程。每一个人都能数树上的苹果，但只有看得见的人才能数。每个人都能数葡萄树上的葡萄，但只有看得见的人才能看见有多少葡萄藤和枝子，以及将来要结的果子。耶稣那样做了，在他看见彼得的时候，他把他叫做岩石。很明显，他不是岩石，在那一点上，他更像希尔米。但耶稣看到了他能成为岩石和根基。巴拿巴也在保罗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在约翰马可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虽然约翰马可辞职了，但他又回到了他辞职的地方，并又从那里开始，直到他成为一个写福音的作家。所以耶稣在我们身上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在他说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做我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我们通过这个门徒训练的程序能够互相帮助。所以我想谈的是关于生命的轨道，或是灵性生活的旅程。耶稣邀请我们时说来跟随我，但现在大多数人都没有那样做。现在世界上大约 90% 的人都还没有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因此耶稣说，你们要走另外一条路，你们要走一条通往毁灭的大路。我们有义务去跟那 90% 的人做见证。耶稣在说使他们成为门徒的时候，就开始告诉他们关于基督的事情，并把他们带进了跟随耶稣的示范中。所以在你听到有人说是的，我会那样做的，他们就重生了。那就是耶稣用的术语，我们把它作为一种类来推广使用。如果有人刚刚相信耶稣，他就上了这条路，他就出生了，但他只是一个婴儿。耶稣就是那样训练门徒的。他说来跟随我，他们只是灵性上的小孩，他们刚刚出生，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说你们是基督，是活的神的儿子。但那以后彼得转过身，并说了耶稣召唤他说的事，撒旦到我后面去。很明显的，他是神的一个孩子，而且他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所以耶稣就带着这些像小孩的门徒，比如说雅各和约翰，吩咐火从撒玛利亚村庄降下来，或是讨论在天国中谁是最大的，或是问我们可以坐在你的右手边或左边吗？这样的问题都是刚刚重生时人问的小孩子的问题。在生活的轨道上，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模式。但是接着在他们的生命中，耶稣就带他们超过了那早期的一步。他又对彼得说，你真的爱我吗？如果是，你就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照顾他们，你不仅仅要关心你自己。最后他又说来跟随我，他跟随我成为一个成熟的门徒。我们就把这个想成是成人。如果一个成熟成为大人的门徒，意味着他是一个完全的、完全长大的话，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但不幸的是，在我们对世界的经历中，我会问人们，你认为在你的教会中有多少人在灵性上还是孩子？通常 85% 到 90% 的已相信耶稣的人在灵性上还是个孩子。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处理这些所有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怎样把人们带出那个像孩子的阶段，而变成成熟的大人。在第一个单元和第二个单元中，我们已经谈了耶稣是怎样谈到这个概念的，以及通过神的门徒和祷告，以及和教会的关系、见证和侍奉来带人，并帮助他们变成能结果实的、完全的、成熟的大人。那就会是真正的标记，也就是一个变成成熟的大人时，他就会结出果实。所以在你生活的轨道上，你就从孩子阶段到了成人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父母阶段，也就是你帮助别人认识耶稣， 并开始教导和训练他们。所以耶稣通过那些阶段来带领门徒。因此在万圣节的时候，我们看到通过彼得的讲道，有3000人都信了耶稣。那以后又有5000人相信了耶稣，最后他们都数不过来。但那还没有结束，因为他还要教他们怎样做父母，怎样做祖父母，怎样侍奉和帮助其他人，这样他们可以进入这个程序和他们一起工作。实际上在圣经中有很多迹象，耶稣说，我想要你做我做的事，想像我一样，并在你们的生活中模仿。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不仅给我们命令去使人成为门徒，他也通过带那12个门徒给我们做出了怎样使人成为门徒的榜样。他们明白了吗？他们确实明白了。耶稣使用了我们谈过的模式，也就是你模仿帮助他们，观察他们，然后又离开他们，那就是耶稣做的事。他在他们面前做了楷模，帮助他们做，看顾直到他们自己会做为止，派他们出去做不同的旅行，最后离开他们并说，行，这个任务就是你的，我已经把它交给你了。他做了那事，他们也做了那事。你已经观察到了门徒们，他们在万圣节后也马上做了见证，这样就有几千人听到了福音。对那些要走错方向的人来说，他们就和耶稣在同一条路上了，他们重生了，他并没有把他们留在那种情况中。他们立刻开始帮助他们学习一些基础的关于耶稣帮助他们学过的东西。你会注意到在那一章里也说到了有3000人受洗了，也说到了他们继续接受使徒的教导并继续祷告，他们继续和他们的家和社区保持关系，他们继续做见证，他们每天都得到了增加，比如说得救，然后他们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卖了分给大家，这样他们就做了侍奉。他们有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中所说的同样基础的门徒训练，他们确实对他们那样做了，直到他们成为大人为止。很明显，我们在谈到成为大人的时候，并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的阶段来讲，这确实是要花时间，但人进展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他们确实成长很快，不久他们就遇到了问题。所以门徒说，我们不仅仅只需要成为门徒的人，他们需要进入下一步，他们需要进入做父母的阶段。所以他们拣选了6个人来处理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争论食物的寡妇的问题。据说他们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智慧，他们很明显是成熟的人，但他们也成为了模仿的人，他们成为了父母亲。我们很快在下一章中看到腓力去撒玛利亚亚分享福音，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接着他又去了沙漠中，因为圣灵带领他去和埃塞俄比亚人分享福音，所以他很快地成了一个模仿的人。斯提凡实际上是在那章之后，在腓力以前已经做了那事，他站在法院前讲道，并对旧约做了52个暗示，并告诉他们神做的一切事情，因为那样他被杀害了，但他成了一个效仿者。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扫罗遇见了耶稣，耶稣提醒他他正在反对的问题，我想这是斯提凡原谅了杀他的人，而那时保罗正拿着他的衣服的回忆。所以斯提凡、腓力和其他人就成了效仿者，实际上他们进到了我们叫做祖父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是培训效仿的人，他们在帮助别人。腓力实际上有4个女儿，他们都是女预言家，所以他们也经历了同样的周期，他们模仿帮助他们，然后观察他们怎样做。他们离开了并让那个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就是教会怎样扩大，遍及罗马全地，多得他们数都数不过来。他们有没有很好地学到那一点？ 在那个教会的另一个人是巴拿巴，虽然他不是一开始小组里的成员，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信主的。我们知道巴拿巴拣选了保罗，保罗走了错的路，走了一条通往毁灭的大路，开始和耶稣走在不同的路上。他立刻就得到了在大马士革的亚拿尼亚和耶路撒冷的巴拿巴的帮助，接着在阿拉伯半岛被单独教导他，叫他到大多数工作，然后把巴拿巴听到教会被分散到安提阿的消息，所以他被派到那里去检查这些从耶路撒冷分散到这里的门徒开始训练的新教会。他记起了扫罗或保罗，并去了有200多公里远的大树，把他带了下来。他和巴拿巴在安提阿教导人有好几年。我认为巴拿巴是在教导扫罗，因为总是说到巴拿巴和扫罗，后来才说到了扫罗和巴拿巴。接着安提阿教会就派他们两个去外面传福音。他们一走出那里，保罗就开始当了领导。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已经复制了一个在那个程序中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保罗学到了那种示范、帮助、观察和离开的方法了吗？是的，他学到了。实际上他说服了提摩太而相信耶稣。在第一次传福音中，他说他是信心之子，但在第二次传福音中，他记起了他并拣选了他。他说，现在你的妈妈、你的奶奶已经教导了你，但我要教导你更多。他就带着这个胆小的门徒帮助他成长。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你会看到他做了我们在谈到他接管的第一个教会中谈论的门徒的十字架的训练，这样他就成了一个成熟的大人。接着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中，他把他们进入到了复制阶段。他说，你在许多证人面前领受了教导，你也应该交给你所信任而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他告诉提摩太，提摩太，你需要进入到复制阶段去教别人怎样复制，在那里我已经是祖父阶段了。提摩太学到了那点了吗？是的，他学到了。他做了他被教导的一切，他把他交给别人，他也找到了能够教导别人有信心的人。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一个你怎样帮助人在跟随耶稣，在成为耶稣的门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复制者，父母把知识传给别人的祖父的发展和成长的圣经的程序，他们就成了同工。保罗说，我种植，亚波罗浇水，但神使他繁殖，所以他们是同工。在你成为同工阶段的时候，你还没有增加门徒，但你增加了教会。在福音得到传播的时候，教会也在继续成长。所以我们在训练能够教导门徒的、能够复制的教会的人。因此让我们来谈谈这次会议要做的事情。我们实际上要讲7-8个故事，你会看到他们是怎样讲整个故事的，但他们都是这次交流的一个人进入新生命的经历的经验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来讲讲门徒训练的严密的任务，而不是一个宽广而开放的领域。我希望的结果是，如果在下一次会议中我要讲的故事是这个人会不会明白新的创造和新生，因为那样而和别人作为正常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见证或重讲故事而分享，因为他们在这次会议中，所以他们应该知道怎样和别人分享信心，他们也想这样做。好的，从下一部分开始，我们要进入讲故事的阶段了。